欢迎来到坐火聆听，听见精神康复者的日常故事。
在坐火聆听中，你有没有感觉每次录音的人好像都不一样？这是因为这个节目是由许多位康复者来录音制作的节目。除了想让大家听到康复者平凡而简单的日常外，也想借由参与制作，让康复者感受自己一步一步产出内容的成就，从制作中体验幸福的日常。
欢迎来到坐会聆听，这个节目是由一群心理复健者所共同拥有录制的。我是諮商心理师典恒，在这个节目中我是一个引导者，负责引导我们每一集的主持人和参与者，希望你们会喜欢。本集的主题将由小麦来访问可乐，关于这样子一个复健康复之路会遇到怎么样子的一些心情，以及遇到怎么样子的人，我们接下来就把主持棒交给小麦咯。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很高兴又来到了坐会聆听这个节目，为你那个访问那个精神康复者可乐。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可乐。
好，现在进入主题。可乐，请问您是何时家人发觉你是有异样的？
大约从2年前左右的时候，我生了一场重病，然后在加护病房待了2个多礼拜。之后要出院之前，医生告诉我说我的脑部受损，就是海马体的部分，那部分是管记忆的。那个部分已经有发炎，那没有办法造成就是恢复原本的状态，那会有一个失忆的现象。那当时对我来说这个消息是打击非常大的。我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说我曾经拥有的记忆就这样，对我来说是睡一觉之后就没有了，
就像一场梦这样子不见了。
对，就是好像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子。
那就是说你除了你的记忆力消失之外带给你很大的困扰，那么你也因为有你本身的忧郁症，然后那你这样的忧郁症那伴随而来的负面思想是如何转成正面思想，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提出来吗？
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接受，不管是我有请咨询师或是家人陪伴或是朋友等等之类的，我都没有办法自己走出那个忧郁的感觉。不管是有人陪或是没有人陪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好像变得很一无是处，
很孤独。
对，然后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那么快乐的生活。那后面是慢慢了解到说自己其实不是一个人，我也常常打电话去给张老师他们，我可以把我心里想说的话说给他们听，就算是他们无法理解的站在我的角度去想，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把我心里想要说的话我可以说给张老师听。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可以很信任的集团，因为他不会把我跟他们说的秘密跟我周围的朋友人说，我可以放心的把我所有的负面情绪跟他们说，但是他们会给我一个很温暖的答复。
听你这样讲，就是过去的一些负面情绪你都有地方可以发泄，那到了目前还是有一些负面情绪，你还是有地方就是可以做一个发泄的管道哈。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你自己觉得适合的出口，你要去发泄你心里的那些负面情绪，不然它在心里只会越积越多。
对对， 那么呢，当时你接受治疗哈，那个除了吃药呢，控制情绪的起伏啊，就是一定要吃那一颗地巴癫啊，然后以及相关症状的医疗。那你是如何能够接受当时病中的自己？啊，那个时候你是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你有没有感受到人家是怎么看你的？
其实刚开始发病的时候，我是不太知道的，会觉得说在社会上或者是亲朋好友家人身上，我没有办法做的在他们理想的范围之内，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但是后面我会发现，在不管是在任何人家人朋友同事上面，他们其实没有把你看得那么坏，没有，你并没有那么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位置在，只是你找到他了没有，你愿意接受他了没有。如果你开始愿意接受这样你的自己，你慢慢就会开始往你的正面思想去进行。
那么你当时有没有所谓刚生病的时候有没有所谓的那一种自卑感？
我个人是还好，但是最近有遇过一些比较跟我们有一样的那个症状的患者，他们自卑感就非常的重，他们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独立的完成，或是我做的不够好，他们会常常的否定自己，或是觉得好像周围的人都对他有意见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心理生病了。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我们会知道说他的问题点在哪里。
对对，
我们要以同情心站在他的立场去替他着想，他需要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对对，
我们要帮他跨出那一步之后，再把他往慢慢的往上拉，他一样也可以跟我们一样成为康复者。
对对，其实我们应该要将心比心啊，因为他们就是因为生病，所以他们精神上心理方面都会觉得说哦，什么工作能力功能那些，就是因为这样的自卑感，然后疾病，我们的精神疾病带来的自卑感而造成我们心理的因素，就像你说的哦，这样的心里面感受自卑这样子。其实如果我们没有生病的话，我们倒是可以跟一些一般人一样，他们的工作能力我们不用去就是说去比较说我们有自卑感这样子。那么也许呢，每个精神康复者对康复的定义或许不同呢，你会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吗？那你是如何克服心理障碍呢？
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有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状态，会觉得好像别人都在说自己一些不好听的，反而越在乎这些的话，你的心情就只是更负面的继续下去。那到后面我是选择聆听我们应该听的上司的角度，或是亲朋好友给的一些建议，我们要听的是要对我们自己有帮助的，而不是那些流言蜚语，那些对自己没有帮助，反而会让你更加严重，更胡思乱想。
可乐，这一点哈，我蛮欣赏你的，你会去选择听那些有建设性的话语，你不会去在乎别人说，你是个就是有精神疾病的人看不起你，而且你也不会去畏惧人家怎么样讲你，这一点我觉得你这就是你因为这样的疾病的恢复到，回到职场上一直能够稳定工作很久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关键哦。那你平常是做什么事来排解压力？那么你一个人与有人陪伴的感觉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这个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想要适度的放松一下我自己原本在工作上的压力，我想要一个人自己静一静，但是我不会负面的 心态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我喜欢做的就运动打球，我觉得那个可以让我更放松心情，让自己不会胡思乱想。那当有人陪伴着你的时候，你可以试着跟他聊聊，说找个信任的人跟他聊聊你最近心里有什么想法，那你最近有了什么改变，你是不是跟之前不一样了，我们会有更好的发展，或是你想要达成你自己还没有达到的目标或者是梦想。
我发现到，因为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看到你的打扮跟你的那个头发还是衣着还是整个人都让我感觉到你是非常神采奕奕的，就像阳光般的男孩一样就看起来就是很健康哦。那么然后我们再进入从你复健到职场上所遇到的那一些心情故事。那么从你生病到恢复期间，你是否曾经烦恼说找不到适合你的工作呢？
一开始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完全可以进入职场状态的时候，我就开始找我喜欢的，我拿手的，我会主动的跟人家提出说我有忧郁症这方面的疾病。那我找了十几家公司之后，我常常不是没有收到回应，就是当下就说没有办法接受有这种心理生病的员工。刚好在一家亲子餐厅，因为我也很喜欢小朋友，他们热闹的吵杂声，我觉得在那个工作环境下我会做得很快乐。然后又刚好那个主厨会坦白的跟他讲说我有忧郁症这疾病，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来，我们慢慢调试我心态，你先来试做看看。因为我之前都是做厨房的工作，你要自己从你的工作内容上找到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慢慢改进，这样才是你有办法成长的空间。
那么回到职场上当然会面临到比较现实比较那个比较有杀伤力的问题，你有没有面对到比较异样的眼光，然后有没有对你比较友善的面对，还是说让你感觉到人家会排斥你啊排挤你的那种感觉？
我的主管他没有跟我的同事讲说我有忧郁症的疾病，是反而是我自己工作的时候，我常常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或是感觉到失落感挫折感，那他们想要就会有一些声音出来说可乐是不是有精神相关方面的疾病，那他们会开始猜测。那我听到这些语言的时候我心里也很受伤。那我有跟我的主管反映这件事情，那他给我的回应让我觉得心里很温暖。他跟我说你做好自己，如果别人说了一千句你的坏话，我说了你一句好话，你要听谁的？聆听你不一定要听每个人讲你什么东西，你选择你放过自己，也要放下对别人的对你的一些偏见。那相处久了，他们证明了你的能力可以，久了他们也不会觉得说你的工作内容不好或是你能力不足，反正我们成了好朋友，那我们还是一样大家很开心的在工作。
就是说大家认识你，然后也同 也是呢，你很同意你的工作能力之后，很看重之后，就发现说其实你的能力是非常好，只是因为你生病的原因，那个记忆丧失，所以你的那个能力刚开始是忘记的，然后后来你就重新开始，所以大家都 并没有把那个污名化放在你身上。那么呢，那你在工作上之前你是有提到说你情绪来的时候，因为压力来嘛，所以你情绪来的时候你会选择离开现场或者是说其他的方式嘛，如何与疾病这样子共存，你是如何告诉自己说啊，情绪来的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人是团体生活，你总会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自己一个人孤单的在走，你总是要出门买东西，你总是要上班，你有一些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你面对的都是满满的人群，那要开始思考说你如果一直封闭自己不肯跨出那一步，你永远无法恢复到社会上跟大家一起共处。我的建议是你就换个想法，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先给压下来，我们去试着先去关心别人，询问别人说今天过得如何，或是心理上有什么想要说的，或是有什么想要抱怨的，我可以当你的聆听者。
听你这样子讲呢，我发现你的快乐是建筑在你帮助别人很快乐，那种心里面会很快乐，因为你当初在病况中很多人帮助你，那你会体会到说别人帮助你的那一份快乐的感觉，所以变成你想要回馈社会，然后回馈你周遭的人，然后帮助你你想要遇到然后需要帮助的人，让你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快乐。那我觉得你是个就是懂得感恩懂得回馈的人，很棒。然后目前的工作呢，是否带给你某些程度的成就感呢？
成就感是有，但是挫折性也很大，但是我选择我不想要再逃避了，我想要抬起头继续走我想要做的厨师梦，我不要再跟以前一样，我遇到事情我就想要逃跑。你遇到一件事情，你能把它完美的解决，或者是你遇到一些瓶颈，你懂得找到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我在工作上所得到的成就感。有问题我们不要逃避，有事情大家拿出来讨论，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解决。
对，
是把事情你的事情你的遇到的问题提出来讲，大家都会帮你。
对，所以我发现你这样子讲，就我觉得你对周围的人的看法就是蛮正向的，你知道说 还要去找别人帮助你，那你也知道说周围的人都可以帮助你，所以你这个想法这个角度对你自己来讲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都有都有人可以聆听你解决心里面的问题啦，还是实际上的帮助，还是工作上啊生活上啊家庭啊，还是不管在马路上哪里你都知道说有人都可以帮助你，等于说你是个非常有自信的人，然后也在你的疾病上造成很大的一个进步哈，进步的空间已经几乎已经让你感觉到你是个非常有自信，而且也不带那一种有疾病的感觉的一个精神康复者。对，那么呢说到我发现到为什么从刚刚开始访问到现在我发现你那个眼睛啊都会弯弯的啊，然后脸啊给我感觉就像那样一直保持的笑眯眯的啊，那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接受访问的呢？
哎、欸，因为之前应该是长相的问题，但很多人都说我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在生气，很不好亲近的感觉。
嗯，
那我试着说，那我就常常保持着微笑，
嗯，
乐观的面对每一个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大家给你的回馈，给你的反应，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差别。
好，可乐，再接续下个题目哈。在过去生病当中，有没有什么信仰或信念支持着你？比如说宗教啊，或者是其他你带给你精神上有帮助 的感受，可不可以提出来呢？
其实我本身是个无神论者，我不太会去信什么宗教或是拜佛之类的。有一个团体，他给我一个很大的精神上的支持，那刚好是我在生病的时候，他们有出了一张单曲，是五月天的《一颗苹果》。那他的歌词里面，我觉得在我那时候的心境，他刚好讲中了我的心情。他们的有一句歌词叫做幸福不多不少，再吃一颗苹果。但是我把再吃一颗苹果，我把它解释成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挫折，或者是说别人对你的一些评论，你要适时的把它放下，面对你现在的病况，接受它，然后我们再去找处理的方法。
嗯，
幸福的事情可以有很多。
嗯，
让自己反省的事情也可以很多。
嗯，
但是你要去找到说如何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嗯，
人家快乐，你也可以享受别人的快乐。人家失落，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失落。我们有个将心比心的心态，同时的把自己情绪适当说给别人听，但是也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我爸发病的期间，他们刚好出这首歌，我觉得就很符合我的心理感受，我就把他们这首歌当作是我的心灵鸡汤。
听你这样讲，我觉得你是因为这首歌，你这样的陈述让我感觉到你心里面是非常有沉重的压力，然后你也这一路走来，你也是心里面也是过得非常的辛苦。难道你那时候都没有其他人跟你讲说，请你去信什么样的宗教，然后来借着宗教的力量来帮助你，让你的心理就像你所谓的心灵鸡汤得到更让你相信可以依靠的那个心里面的释怀吗？
有，那时候因为爸爸妈妈都是信佛教，那他们也会带我去一些寺庙拜拜，拜佛求神，说可以让我有更好的状态。我也没有排斥，我也跟他们一起去四处拜佛求神。那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对他们，我的爸妈，我的家人，他们希望我可以透过他们自己信仰的东西灌在我身上，那我也不想要让他们失望，我也就去寻找我自己心理上的寄托。但虽然爸妈给的可能不是你所想要的，但是你 能透过他们给你的东西，你要知道说他们已经有个心理寄托了，反过来就是要你自己去寻找你自己要的东西，你信仰的，你谁给你带给你力量让你继续走下去。
其实你刚刚说到说如果去庙里拜拜啦，或者是、去那边求佛啦，然后把你的心里面所有的想要的然后希望能够得到医治的借着祷告，可是其实你在生病到回职场上的这段过程中，其实你的心里面、就是要还是要去面对现实，还是要工作，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说还是要需要工作来够来减轻我们一些经济上面的问题。那请问一下，那这些关于这样的心灵寄托，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五月天那首歌，你是怎么样当时听到那首歌，那这首歌你是不是因为在你生病后所以你就喜欢特别的喜欢听音乐啦，然后你认为说听音乐能够带给你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些帮助啦，心灵鸡汤啦，还是说感觉到那种特别的情感情绪上面的抒发，其实很多音乐就是蛮能够抒发情绪的，那你是如何有效的去使用出来，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你是为什么想到使用听音乐这个方法？
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五月天这个团体，那他刚好在我生病的那段时间出了这首一颗苹果这首单曲，那我会觉得感觉是我自己在想象，我感觉说他是在为我唱这首歌，我会觉得五月天专门为我唱了一首歌，而且这首歌带给了我很多力量，我时时刻刻我都在，只要没有人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反复听这首歌，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也是在听这首歌，然后你会发现慢慢的你会觉得说你有一个心灵的寄托在之后，你会开始心里就会有所改变，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去听歌，你去 找到你的心灵寄托，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一个人不只是你一个人，你并不孤单。
听你这样讲我发现你是一个你是除了是会正面思考，那你也把你的乐观带给大家，很多事情上面你会有所体悟的一个的一个不错的一个大男孩，那我觉得你的想法还蛮算就是符合你的年纪，就是比较非常的成熟这样子。谢谢你接受访问到这里，好，然后呢很感谢可乐希望你一直可乐下去哦。好，然后呢节目到现在呢我们要跟听众说拜拜咯，来一起跟听众说拜拜，
拜拜，
谢谢。然后呢节目下方留言处欢迎分享各位听众的想法，也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忙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哦，这样子你们就知道可乐为什么会那么快乐了，所以因为就是因为他喜欢喝可口可乐啊，拜拜。
感谢你收听这集节目，如果想联系我们的话请搜寻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或是点击节目咨询栏连结获得更多资讯。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打新评分，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回馈。这个计划由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发起，我们是一个致力于服务精神障碍者与家属的非营利组织，以家庭为中心建构家庭支持网络， 以社区为基础，强化支持家庭的能量，以复原为目标，让参与者重拾社会角色，